弟兄姊妹平安。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到一段的新闻哈？在5月12号，西藏航空由重庆飞到西藏林芝的一个航班哈。这个航班在飞机在起飞的时候，突然就冲出跑道，然后就着火了，焚烧。飞机上百多名的乘客还有机场的人员呢，就马上逃生了。在这紧急关头之际，有人见到那个火势越来越大，已经烧毁了那个前侧的逃生滑梯了，所以就马上直接跳到地面上，务求以最快的速度来离开飞机。不过在这个时刻呢，这个逃生的乘客他竟然见到有人仍然打开那个行李柜啊，想取那个行李。于是呢，他就马上走到他前面，把他拉走，而且大声地对他说：“活着，只要活着就好了。”真的，只要活着，活着最重要。我们中国话里面也有这样一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提醒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只要留住生命，保持志气，将来他就可以东山再起。不过留着生命固然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留下来了，活下来了，但是人活着所为何事呢？人生以什么为目标却更加的重要。与其做一个一辈子行尸走肉的人，倒不如做一个认认真真活过的人，哪怕活着的日子不是很多。弟兄姊妹，你活着又是为了什么？那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进入腓立比书的讲道的单元哈。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的一些背景的资料哈。顾名思义，这本书是保罗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徒的。这个信呢，大概写于主后的61年。当时保罗正是他在被囚罗马的后期哈。腓立比书也是4卷的监狱书信的其中一卷呢。但是如果你翻开这卷书呢，虽然保罗当时是在坐牢哈，可是你会看到哇，这卷书是充满了喜乐，很有深情，还有是充满盼望的这样的一本的书信哈。那腓立比这个教会，它其实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腓立比的信徒和保罗一直保持一个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是保罗很密切的福音伙伴。书信的一开始，如果大家你手上有圣经或者你看过的，你会看到腓立比书从第一章一开始就看到很多一个充满积极乐观喜乐的精神面貌。第一章的头10节呢，你就已经看到有好几个欢欢喜喜啊，还有感谢啊，神的恩典这样的一些词语哈。不过呢，经文同时也带出刚才我们念的那段经文，也看到了当时保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当时正是身陷囹圄啊。第一章好几次提到保罗正在捆锁之中哈，在一章的7节、13、14、17节4次提到保罗正在捆锁之中。那根据《使徒行传》的28章呢，那里记载，保罗他们呢到了罗马了，保罗获准独自与看守他的士兵居住。过了3天，保罗就请犹太人的首领来，他们到了，保罗就跟他们说：“各位弟兄，我虽然没有做过什么事反对人民或者反对祖先的规例，却像囚犯被逮捕，从耶路撒冷交到罗马人的手里。他们审讯之后，因为在我身上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就想要释放我。可是犹太人反对，我迫不得已才上诉凯撒罗马的皇帝，并不是有什么事要控告我的国民。因此，我请你们来见面谈谈， 我原是为了以色列的盼望才戴上这条锁链的。那当时保罗被抓了哈，他被囚在罗马。当时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就得知罗马被抓去坐牢，他们就很担心，很挂念他，而且误以为，哎呀，保罗现在被抓了，坐牢了，那还能传福音吗？这个可能对保罗的福音工作带来很大的打击哈。腓立比的信徒是这样以为，不过事实却不是这样。那到底为什么保罗在这么困难的时候，在坐牢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充满正能量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哈。首先第一个原因，我们看一下保罗的处境啊，患难中更见证福音。在十二到十四节那里提，保罗提到哈，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的兴旺，以致整个宫里的卫队和其余一切的人都知道我是为了基督才受捆锁的，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那保罗被囚禁在罗马的期间呢，其实他是准许住在自己租来的一个房子里的。当时有一个士兵啊，那个用那个手扣和他扣在一起，那个士兵呢，就是大概每隔四个小时就换班哈，来啊，是御营的兵士，他们就看着保罗。在保罗等候审讯的两年啊间，他们不断的和保罗有接触，又看到保罗如何接待每一个去探访他的人，并且保罗呢是放胆的传讲神的国，教导有关主耶稣基督的事情。因此有关保罗这个很特殊的囚犯哈，要抓去坐牢，但是不是坐在监牢，而是在自己租来的房子，很奇怪哈，所以这个消息就在御营的全军中传开了。他们都知道啊，保罗他是以基督徒的身份受捆锁的，所以基督的名在罗马整个帝国呢的首都呢都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这是保罗的监禁使福音获得进展的第一个方面，就像这里所说的，我所遭遇的反而使福音更加的兴旺啊。另外一个方面就是那些主内的弟兄啊，保罗在捆锁中他所显出的勇敢刚毅的态度，以及他在困境当中如何蒙神的保守啊，他的见证成了罗马教会许多信徒的鼓励和启发啊，这样他们更加的有做见证的勇气和努力。所以从这里你看到保罗在患难中的见证，不论是对还没信主的人，或者是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都带来了积极正面的影响。原来在捆锁当中更能见证福音，你说保罗怎么能够不充满感恩和喜乐呢？第二个就是保罗的心态啊，他以基督被传开为乐。如果大家细心来看十五到十九章的时候啊，头两节你会看到其实有一些交叉的一个这个关系的哈。那前面他提到有些人传扬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但是也有些人是出于好意的啊，这些人出于好意呢也是出于爱心的，知道我是派来为福音辩护的。可是那些人传讲基督却出于自私，动机并不纯正，只想加重我在捆锁中的烦恼啊。那在这里呢，保罗提到有两类人，他们传扬基督啊，但是他们传扬基督当然就是宣告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还有他救赎的意义。可是两类的人却带着不同的动机。首先第一类就是那些出于嫉妒和纷争的啊，这些人他妒忌保罗的名声和影响力，他们传扬基督是要为了 与保罗分庭抗礼。你看你能像这么多人传，你能带这些人传福音，我也能够，我并不比你差哈。他们是抱着这样的心要跟保罗一分高下。但是另一类的人是出于好意的啊，这类的人也就是那些说出于爱心的人哈，他们不单对保罗本人忠诚，而且呢他们知道也而且尊重保罗他作为福音的使者和福音的辩护者的身份。那保罗提到他去罗马，他将要在罗马的皇帝凯撒的面前来接受审判台前的审判。而保罗的自辩呢，其实就是他辩护和证实福音的机会。保罗自己也知道他如今身在罗马等候审讯，也是上帝成全他的心愿，要实现他在保罗身上的计划和应许的结果。所以呢，保罗他是以基督的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身份来忍受这些的磨难。但是那些出于嫉妒和纷争的人呢，传扬基督的人呢，他们的动机却是自私的那边也说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那自私这个字呢，在最初的时候它是指一个逐日计薪水的一个雇工啊，就每天算他的薪水，工作一天就给他一天的薪水。那从这个名词引申出来的一个动词呢，就是为薪酬而工作。那本节的名词就获得了只为一己的利益而工作，对公益毫无贡献，也就是自私的这个意思啊。这些人他传扬耶稣基督的动机并没有诚意，他们只想加重保罗在捆锁中的烦恼。那这些人把自己的嫉妒投射在保罗的身上，他们想啊，保罗你现在身在狱中了，哎呀你现在没有自由了，但是你看到我们能够自由的传讲福音，甚至也能成功的带领一些人来信基督，你肯定会嫉妒我，反过来保罗你要嫉妒我，而且呢你会因为这样子呢深受失去自由的痛苦啊。所以他们是这样想啊，所以这里说他们的动机是自私的不纯正的，只想加重保罗在捆锁中的烦恼。可是他们想错了哈，保罗并没有那么轻易的受别人的影响，他能够撇开而且能够超越个人的感受，他的心愿就是基督总被传开了，他以基督被传开为乐哈。那这里的基督被传开，虽然他没有说基督被人承认为主啊，只是被传开了，可能还不到人都称基督为主的地步，但是这里也反映了保罗他顺服在上帝的主权啊。人对福音的回应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传福音啊。我们尽了传福音的责任，结果就交给上帝。第三个就是保罗的人生目标，保罗是生死都为主而活。那在20和21节很清楚的说哈，我所热切期待和盼望的就是在凡事上我都不会羞愧，只要蛮有胆量，不论生死，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被尊为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在这两节他清楚了指出自己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为主生为主死。活着是要在凡事上都不会羞愧。那保罗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作为基督耶稣的仆人，他是蒙召做使徒的，也是奉派传神的福音的，他是神的人，而且呢他不以福音为耻， 他也不以为福音受苦为耻哈。他在二十节所说的盼望，就是不至于在传福音，尤其是在罗马的审判台前为福音辩护，站在凯撒面前为基督做见证的责任上有所归附。倘若他在这个很重要的时刻失去了承认基督为福音作证的勇气，那么他就会非常的羞愧。但是这里保罗说，在凡事上他都不羞愧。如何能做到呢？就是要蛮有胆量，具备充足的勇气去为基督做见证。这就是保罗让基督在他整个生命里面尊主为大的的一个方法。无论是借着他的生，就是他无罪释放了，或者是他的死，可能就是被判死刑了，无论是生死，他都贯彻始终的要让基督在他的身上被尊为大，他以这个为他人生最大的目标。可能你会问，保罗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目标呢？他背后的动力是什么？因为保罗他自己也说了，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保罗活着就是基督，因为他对基督的那份委身和爱，他为基督做工和建立基督的身体，已经与他整个生命融合在一起。而且保罗认为他死了就有益处，什么益处呢？就是不仅是他个人可以透过死进入一个更深入的与主的相交，与主的联合之中，更因为他如果死了，就是为主殉道了，将来将会对福音的传播带来很大很大的益处，使基督被尊为大。所以你看到保罗说，生的话我也可以委身，我生的话就是基督，继续的来爱基督，委身基督，建立基督的教会，为基督来工作。如果死了，我可以跟耶稣更紧紧的在一起，如果死了，我为主殉道了，福音将得到更大的传播。所以你看到保罗所关注的就是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教会，他已将他的命运完完全全的与福音来认同。好，我们看完保罗的情况，我们看一下那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值得反思应用的呢？首先在今天这个事情底下，我们可以怎样来见证福音呢？今天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哈，有疫情，有政治环境的动荡，还有很多政策的限制。可能很多人会说，哎呀，今天很难传福音哈，那现在我们都很难得才走在一起，我们都尽可能待在家里了，不要见人了哈，传福音的空间少了，人与人之间被疫情被病毒阻隔了，教会什么也不用做了，是这样吗？那如果我们认为环境困难了，我们就躲起来不接触人，如何能传福音呢？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时代，是只能在顺境里面传福音的吗？其实我也听到很多很积极正面的见证，有个教会就在我们这个东茂里面，他们认识了一个家庭，整个家庭一个基层的家庭，整个家庭全中了这个新冠肺炎哈，也不能出外，不能买东西，那教会的肢体就亲自的给他们买给他们送饭，帮他们买一些东西。前阵子我们传恩堂，我们也透过送赠一些的物资来给有需要的家庭，如果他们家里不方便见面的话，我们就送到地铁站，送到他们家里家的附近，而且我们为他们来祝福祷告。或者是弟兄姊妹有时候可能也不方便直接见面，那我们就在网上透过 Zoom 来跟他们见面，了解他们的情况，为他们来祷告。 之前我们有街头的派单张、派徽春来传递福音的平安的祝福。起初其实我们也以为，哎呀，可能没人接了，疫情大家都担心，接了就有传染了。其实不是，当我们出去的时候，那些人都自动走过来我们身上，来问我们，哎，我想拿，甚至拿了还想再拿。其实很多的人心惶惶，心里没有平安，很想得到祝福，很想得到平安。那我们还是可以透过这些来服侍他们。我也听到其实有很多在不同岗位来服侍的人，疫情没有阻隔，尽管我们不能回中国了，但是其实我们也还可以祝福国内的同胞。反而上帝让我们在这些的疫情底下看到更多很有创意，也可以接触到更多的人。弟兄姊妹，盼望神也感动你，在越是艰难的环境，我们更要活出上帝呼召我们的那个身份，我们更要积极努力的来为他做见证。第二，你曾否经历领人归主的喜乐呢？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你信主，当初你信主的那一刻吗？可能几十年前了，可能几年前了。通常我也有听到很多人这样说，哎，初信的时候很火热的。你还记得你初信的时候那种火热的情景吗？你上一次与人分享福音是什么时候呢？你上一次带领人信主又是什么时候呢？你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喜乐吗？还是我们信主了之后，慢慢的也就变成一条老油条哈？上次萧姑娘跟我们说过，老油条会不会？我们觉得传福音跟我没有关系，是其他的基督徒的关系，是传道人的责任哈。那保罗怎么说呢？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是没有可夸的，因我不能不传，如果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上个礼拜六，我们的青少年团契有五位的少年人，他举手表示信耶稣，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他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爱他为他钉十字架的主。我们三个导师非常的高兴，开心得不得了。圣经说，一个人罪人悔改，神的使者也照样的这样为他来欢乐。过去一年左右哈，我们在传堂这个教会，我们见证者高先生、高太太，还有阿妹和 Danny 两对夫妻信主。高先生、高太太五月的时候受洗了，还有去年七一麦物会的时候，我们也见证着有十个来宾信主，当中有成人，有小孩。还有前几个月在 Awana 里面哈，有几个孩子也举手表示我信耶稣。上个礼拜青少年团契五位团友来信主耶稣，无论是哪一位信主，其实我们的心也一同的欢喜快乐。弟兄姊妹，求主也感动你，你时常看到身边你的亲友、你的邻舍的需要，使你能踏出一步，勇敢地向他们来分享福音，分享神在你身上的生命。第三，你愿意在凡事上为主而活吗？保罗跟随耶稣，他是到一个地步，他是为主生，为主死。我们又怎么样呢？如果你说，哎，保罗不一样，他是那么伟大的使徒，他能做到，我不是，我只是一个小马铃薯哈 ，small potato。这么伟大的事，就让保罗去做好了哈。其实，如果我们真这样想，就错了，因为耶稣呼召每一个跟随他的人，要背起十字架来舍己， 每个跟随耶稣的人都要付代价来跟随他。刚过去的周四的祷告会，我们为阿富汗的基督徒祷告，他们信耶稣是随时送命的，他们还是冒着生命，冒着殉道的危险去跟随耶稣。香港，我们香港的信徒，我们在这里做基督徒就舒服多了，我们目前我们信耶稣还不到一个有生命危险的地步，但是你愿意为着主的缘故，你踏出自己的安舒区吗？我最近两个月前，我接受了播道差会的一个任务，就是我答应了，还在七月开始担当播道差会董事会的主席。其实几个月前，现任的主席说，我有别的事情，我不能继续担任这个岗位了。然后播道差会的总干事也请辞了。其实播道差会，我们熟悉的话知道面对很多很多的困难。好几个月前，曾经有几位的长辈问我，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岗位来承担呢？我都一句话马上就说，我不愿意，我不想，然后我就放下。到了三月初的时候，那天早上我休假的星期一，也有两位的牧者，两位的前辈问我，你愿意吗？我还是说我不愿意。但是当我说完不愿意之后，我心里很不安呢。我回到家里，我那时候在散步，在做运动。后来我回家之后，我安静下来，我为这个事情祷告，上帝好像要对我说话，他给我看到另外一种的情景。其实我当时很挣扎，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一个神功啊，广东话叫神功哈，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岗位，而且真的是很多的困难，我也不知道能够怎么样。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上帝，如果你愿意我做的话，我做，但是我请你给我一些的印证。所以我就跟上帝来bargain， 就好像在给他开一些的情况啊，你让我看到这样子，我知道了，我就接受了。结果经过大概一个月之后，上帝让我看到我向他所求的那些的情景，所以最后我义无反顾，我说我愿意，我知道很不容易，但是我知道不是我一个人来做哈，而是既然上帝要我的，他要负责到底哈，而且背后还有很多的牧者和我一起来面对这个情况哈。所以上帝在祷告当中他没有放过我，但是最后我也愿意顺服。但愿我们也效法保罗一样，放下我们个人的意愿，我们要细心聆听，而且跟随神的心意而行。那今天我们说要为基督而活，其实不是因为我们很伟大，我们真的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原因只有一个。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哈，原来基督的爱催逼着我们，因为我们断定一个人替众人死了，众人就都死了，他替众人死了，为的是要使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着，却为那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今天的世界纵然充满着艰难和挑战，但是我们所信的那位的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他是得胜的君王，得胜的主。弟兄姊妹，你愿意回应他对你的爱，立志一生的为主而活吗？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感谢你，当我们说我们爱你之前，其实不是我们爱你，而是你首先来爱我们，你亲自来到这个苦难的世界来拯救我们，你主动的呼召我们，又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今天 你的爱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主，你是那位爱我们到底的神，你也是那位战胜死亡、胜过一切的主，你是得胜的君王。主啊，我们在你眼中是何等的宝贝。主啊，尽管我们的生命很卑微，但是主啊，你却看我们为重，你看我们为你眼中的同人，你愿意使用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参与在你国度的事工里面。所以主啊，我们是一个蒙福的罪人，也是一个蒙恩的你的子民。愿主你今天的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你对我们说话，你给我们力量，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在我们往后的人生当中，你在我们的里面坐着为王。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都愿意对主说，主啊，我愿意为你而活。求你加给我们勇气，加给我们力量，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尊主为大。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